是有一对夫妇，他们送他们的儿子去上大学，然后把儿子送到学校里面去，他们就特意留了一本圣经给他儿子，说你没事的时候多看一看，就是这里面有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益处。然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儿子就写信回家，就问父母说你们可不可以再给我寄点钱来。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就 internet 电话都已经非常发达，就是说你打个电话或者发 email 或者是用 Facebook， 但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写信。然后结果他父母就回信，就说你先看一看约翰福音3:16，然后你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然后结果呢，他儿子过又写信回来说我看了，但是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寄钱呀？然后就他父母一看他的信就知道这孩子肯定是撒谎，然后就跟他说你干嘛要骗我们呢？就如果你真的看了约翰福音3:16的话，你肯定能看见夹在那一页里面的100块钱。就其实在这本圣经里面，就每一页只要上面有他父母最喜欢的经文，他们在上面就夹了100块钱。所以这本圣经里面其实是夹了很多很多的钱，只不过他儿子从来不看，所以从来也不知道。当然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面的圣经可能不像这个故事里面这样里面夹的都是100块的钞票，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好处，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我们是可以得到。然后关于读经呢，就是关于圣经，圣经里面诗篇第119篇就里面讲到很多很多关于神的话，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选诗篇第119篇来读一下。但诗篇119篇非常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只是选了其中一小段经文。那我们就读一下诗篇119篇第89-105，让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也可以就照着投影片就预备好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诗篇119篇，我们从89节开始。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愿神，对，我们就读到这儿，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丰富的话语。主，今天早晨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让你的旨意可以借着孩子的口都可以彰显出来。主，让我们都可以看到你话语的宝贵，让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在你的话语上成长。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不断地提到说神的话、神的训词、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好，所以因为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就值得我们不断地去读。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所组织信息主要都是针对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然后我们就涉及到敬拜、读经、聚会、祷告。然后上一个星期 Abraham 跟大家分享了就关于 为什么要读经，就读经的益处，我不知道大家 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弟兄借着四个见证就分享了读经对我们的益处有四个方面。就首先是什么？首先，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也更多的来认更深的来认识基督。然后其次呢，就圣经还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然后另外一点，圣经还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然后最后一点，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分辨真理，可以成为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然后所以读经实在是有方方面面的好处。啊，那这个星期呢，就我跟大家分享主要是关于读经的操练。那读经的操练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怎么去读经。那涉及到怎么读经呢，我们说怎么读经，也许这里面也包括有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实际中来有读经的实践，也就是有哪些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来读经。那我们先看就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读经的态度。啊，如果想要在读经上有一个真正的收获，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读经之前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端正的读经的态度。然后我再跟大家就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心理学家讲的。然后他是讲说，曾经以前有一个西班牙的一个王子，然后这个王子呢被国王关到监狱里面，因为这个国王担心这个王子会篡权夺位。然后他在被关进监狱里的时候，也就知道大概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来的机会了。然后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一关就被关了33年，然后最后也死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在他被关进监狱里的时候呢，就没有允许他带任何的东西进去，只是带了一本圣经。所以他这33年的时间里，在这监狱里面就一直要读就只是读这一本圣经而已。然后后来等他死了之后，就人其他人进到他这个监狱里面，然后发现他在监狱的墙上用石子刻了很多他读经的心得。但是都是哪些心得呢？就发现都是诸如像说，圣经里面正中间的一节是哪一节，圣经里面最长的是哪一节，最短的是哪一节，然后在某一节里面用到了几乎所有的字母，然后还有是说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人名地名没有超过6个音节的词。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感慨说是这个王子他有33年的时间在读这本对可以说对整个人类历史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可是他读来读去呢，最后所写下的心得却完全是这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所以就说用这个故事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没有确定一个正确的态度的话，那你就非常非常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得到多少多少益处。所以在读经的时候，端正我们的态度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经呢？然后首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先要明白圣经的宝贵，就是圣经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提摩太后书3:16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圣经这本书虽然它有前后有大概近40位左右的作者，而且圣经的成书前后经历了可能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其实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其实就是神，因为所有这些写圣经的人，他们都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来写出来，然后所以神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然后所以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神写下这些话给我们，就对我们的处世为人，对我们的生活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益处。然后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更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去认识主耶稣。 当然关于这一点，其实上个礼拜亚伯拉罕弟兄已经跟大家分享的很详细了，所以我在这里面就不多讲，就只是说再一次提醒大家，说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神的话，然后神给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生活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如果我们认识到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说，那圣经实在是有可以存到永恒的意义。就像诗篇119章第89节里所说的，说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然后我们还记得在，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我们在读创世纪，大家还记得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是怎么创造的吗？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然后神说要让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分开，于是就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创世纪里所记载的神创造这个世界用的就是他的话，所以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是带着神的力量。然后不只是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支取这样一种力量，而且神的话语的力量是在永恒里面都有价值，是会一直存到永远。说即使有一天这世界都会过去，但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那如果我们可以认清楚神的话对我们的益处，可以认清楚神的话在永恒里面的价值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就像这篇诗篇的作者一样，在105节里所说的，我们可以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如果说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好比一个产品的话，那神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产品的说明书一样，就我们要怎样为人，怎样行事，实在是要遵照神的话去做。好，所以这是我们读经态度的第一点，是要认清楚圣经的宝贵。那读经态度的第二点呢，是说我们既然认识到了这个神的话语的宝贵，那对神的话语就要有一个喜爱和渴慕的态度。然后神的话不只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生活，然后神的话更是把基督启示给我们，把神的救恩启示给我们。但在所有这些教导，在这些启示的背后，我们真正可以看到的是神是爱我们的心，可以知道神是怎样的爱我们。而既然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圣经当作像神所写给我们的一封情书一样去读。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实在是要有这样一个喜爱和渴慕的态度。当然我想在座大多数弟兄姐妹应该是在你们年轻恋爱的时候可能还经历过写情书的这样的经历。当然我可以从我自己的感受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但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跟我的好太太周玲，我们是高中的同学，但其实我们真正谈恋爱大概是我们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然后那个时候上大学我在北京，然后他在东北，所以我们不在一个地方，那就是靠写信了。然后你想在，如果是在热恋中的情人的话，那你如果两个人没有在一起，那你盼着这个情人来的信，这份盼望就是你每天都要去看，说哦，今天有没有信。然后如果几天你还没有看到信的话，那你心里就会慌慌的，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所以我们在对待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有这种类似的盼望的心情在里面，是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读，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那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又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所以从换一个角度去想呢，去讲，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大的渴慕，其实就反映说我们对神有多大的渴慕。如果我们真正是可以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救恩，真正可以体会到神给我们的爱的话，那我们实在是应该有这样一份渴慕的心去读神的话语， 就像这里诗篇的作者所写的，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因为神的话语实在是比这世界上一切的财物都更宝贵。然后又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对神话语渴慕的程度。就我们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有同样这样一份喜爱和渴慕的心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对圣经的态度，除了说认清圣经的宝贵，还有要喜爱和渴慕神的话之外呢，就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颗顺服和祷告的心。就为什么说要有顺服和祷告的心呢？因为圣经虽然是一本书，但是呢圣经又不简单的只是一本书。就是我们不能像就读一般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哦，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说，我同意这本书的作者的观点，或者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他这里写的比较好，那写的不怎么样。然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必须要认识到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能在肉体里面去判断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只能是以这样一种顺服的态度，是要看看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神要启示我们什么，神要改正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只有顺服在神的里面，而且呢是带着祷告的心态去祈求神把他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启示到我们的心里。只有用这样的心去读圣经才能真正得到益处。就如果我们只是在肉体里面去读的话，那可能读来读去就我们知识也许会增加，但是却不会有多少灵命上的增长。然后关于说警告大家不要凭着肉体去读经，就宋尚杰牧师他曾经在一次讲到读经的时候，他就举例给大家，他就跑到讲台的前面拿一本圣经塞到他的长袍里面，然后他就说是查经查经，越查知识越多，然后肚子越大。于是他把圣经塞在里面，肚子就鼓出来，他说越大越大，最后就成了犹大。就是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说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借着祷告来读的话，那我们可能增加的就只是我们的知识。而且反而如果我们知识越多的话，我们肉体里面的情绪就越大，然后反而还可能会骄傲，然后反而可能会愿意向别人去炫耀我们在圣经上的知识，那这样就与我们真正读经所应该有的意思就截然相反了。当然我们要以顺服和祷告的心去读，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好恶去读，是觉得哦，这本书我喜欢，那我就去读它，然后另外一本书我不喜欢，然后那我就永远都不去碰它。因为神的话都是宝贵的，然后也许是我们最不想看的书里面，就神给我们有我们所最需要的信息。然后在诗篇这里面也特意提到，说是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我们是需要让神来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心来打开，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信息。然后这里第34节又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真的是要靠从神那里来的启发，从神那里来的悟性，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小聪明。然后在箴言里面也特意提到过，是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小聪明的话，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占一点便宜，但是呢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真正从神来的智慧，是让我们在永恒里面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所预备的最大的财富。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读，而是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里面，让神把圣经里面的意义 启示到我们的心里。好，所以这前面这三点都是讲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就我们先要认识到圣经的宝贵，然后其次呢是对圣经要有一颗可喜爱和渴慕的心，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要以顺服和祷告的心去读，让神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就读经的实践。然后虽然我们可能可以总结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读经的方法，但如果提到读经的实践，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个读字，就是我们需要有建立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因为你神的话语再好，如果你不读不知道，那这些再大的好处你都没有办法得到。然后我这里面列举了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几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几乎这几节经文都是一样，因为耶稣一直在反问他们，是说经上记着、律法上记着的这些你们没有念过吗？或者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耶稣当时在跟法利赛人讲这话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曾经好好读了这些圣经的话，那现在你来找我的这些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你们才会遇到各种这样的疑难问题，到现在你必须要来问我。但在这里面法利赛人跟耶稣所辩论的问题里面，就有关于法利赛人他们怎样去理解圣经的这一层面在里面。但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是说我们需要去读神的话，就需要我们了解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读过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说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样？怎么可能知道说神要赐给我们是有多宝贵的东西在里面？好，所以在读经的时候，也许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建立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就是在这建立这个读经习惯的时候呢，就你用不着去追求说你一次一定要读得有多多，或者说读得有多深。但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把它作为一个习惯来保持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要持之以恒。我们如果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养成一个每天都读经的习惯的话，那这样慢慢你圣经基本的内容你就会了解到，这样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是可以从神的话语那里去支取力量。然后这里呢，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读经计划。啊，其实我们我先问一下大家，不要看秩序单，知不知道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我们今天应该读哪一章？哪一？对，应该读创世纪第49章。对，因为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一天只需要读一章，然后这其实很好坚持，就哪怕你漏掉一两天，要补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这一个机会，就是来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将你每一天都去读。然后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刚一开始想要建立这个习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难处。然后我这里面也想到了有好几个，就人们常常会提到的是说很难去读经的一些常见的理由或者是借口。当然有人会说圣经实在是太枯燥，觉得读不下去。但其实呢，圣经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圣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书卷，是有各种不同的题材，就里面有故事，有历史，然后有诗歌，然后甚至圣经里面还有情书。所以如果是你觉得圣经枯燥的话，那你可以先从容易读的书来着手来建立这样一个习惯，比如像福音书，然后或者哪怕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在读的像创世纪， 还有出埃及记的前一半，都是故事性很强的这些书卷，所以呢从这边着手应该很容易建立起来这样一个习惯。然后另外也许有人会说圣经太难懂，然后其实圣经里面的确是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绝大多数都是很简单的道理，都是不需要你有什么高言大志，就有多深的历史知识，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明白。像神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像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要爱神，要尊敬我们的父母，然后不要偷盗，然后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浅显的道理，其实不需要有多少的知识就很容易就可以明白。然后正相反，其实要理解圣经其实所需要的反而是像孩童一样单纯的心。然后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他讲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这样小孩单纯的心，用这样来理解神所要给我们的道理。另外呢，如果觉得圣经难懂，就是我们在建立这样一个读经习惯的时候，也可以用就马丁路德他所讲的一种所谓说摇苹果树的方法去读。他就说读经呢要循序渐进，意思就像你要去摇这个苹果树一样，你先是把整棵树摇一摇，让最熟的苹果掉下来，然后你再去摇这个比较大的枝子，然后你再到小一点的枝子，再到最小的枝子，然后到最后你再一个一个苹果去摘。然后应用在读经上，意思就是首先在你刚开始读经的时候，就也许你不需要过分刻意去追求说每一句每一节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先注重在理解说每一卷书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所有这些书卷怎么样贯穿起来把神的旨意显明给我们。当你了解了大概整个圣经的构成之后，然后你再进到大的枝子，再考虑到每一卷书里面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样，再一章一章的读下去，然后你对这些大的书卷再有了相对详细的了解，然后再进细一步去考虑到每一章的重点是什么，然后你章节清楚了，然后再进到说每一节甚至一些个别的词句，这里面神所对我们的旨意都在哪里。所以在刚一开始读经的时候，不用说一下子就抠得太细，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大的方面，这样就比较容易入手。然后另外人常说的也是，就是说难以建立读经的习惯是因为说没有时间。而其实呢，就如果你试一下就会发现，读经其实尤其是泛读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然后尤其像我们教会现在这样的读经进度，一天只读一章，然后如果你试一下的话，就圣经里面绝大多数的章节你读一章的时间就从头读到尾不会超过五分钟。哪怕你是考虑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说我们要端正读经的态度，你在读经之前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在你读经的时候然后遇到有特别打动你的词句，如果你再多思考一下反思一下，即使把这些都加进去，你把一章从头到尾读下来一定不会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其实也许在你事先去想说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的时候，你一下子想说哦，我一定要每天花很多时间去，但建立习惯的第一步不在乎说你一天一定要花多少时间，关键是把这一个习惯建立起来。所以哪怕一天只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已经足够你可以跟上教会的读经进度，这样一章一章的读下去。当你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以后，那接下去去保持就比较容易。然后最后还可能有人说是觉得说我读经读了之后我也记不住，那还不如就不读了，就觉得读经没有用。然后对于这一点呢，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父亲，他也是劝他的儿子读经，然后他儿子就用同样的 这样的话来回复，就说我读了我觉得也没用呀，我什么也记不住。然后他父亲就说，那你把我们家装煤的那个篮子拿来，然后你到河边去给我打一篮子水来。然后他儿子去到那去，那当然这竹篮子打水当然是没走两步所有的水都漏出去了嘛。然后回来这篮子里一点水也没有。然后父亲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再回去再来一次。然后又回去，但还是一样呀，就是没走两步所有的水都漏出去了，回来还是没有。然后父亲说，你再去打一次。然后他就又去，然后如此这样走了三四次，但每一次回来还是没有水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爸说的时候，就你我跟你说这没用嘛，你看我每次回来这里面都没水啊。然后他父亲说，是这水是没存下，但你看这个篮子跟你刚一开始用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然后是因为他原来这个篮子是装煤的嘛，都是黑黑的，他这样一次又一次，那现在上面的煤渣就被洗掉了。然后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如果你肯持之以恒去读的话，哪怕是说你真的记不住，读过之后什么时候想别人提到某一章某一节，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一章那一节是讲什么。但如果你每天都去读神的话的话，那神的话慢慢会改变你的生命，就像这个装煤的篮子一样，虽然它存不住水，但让这水从这个篮子里面一遍又一遍的去过，就会把这个篮子洗干净。然后所以我们这也是说我们看读经的重点到底放在哪里，你是就是想记住这个经文呢，还是想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有它的力量在里面，哪怕是说靠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我们记不住，但是神的话会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去读，然后相信神的话语的能力，然后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当然就建立习惯，就说来说去都是说也许建立这一个习惯难，但只要你什么事情你坚持，你能坚持两个星期，一旦它变成你的习惯之后再保持下去就很容易了。然后就像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一个就乡下的女人，她整天干农活，可能一年才梳一次头，她梳一次头就觉得疼得不得了，就是这辈子再也不想要梳头。但是如果她进城去看看城里这些女人，哎，大家怎么天天梳头好像一点都不疼。然后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天天梳，所以你怎么梳都不疼。所以你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你怎么想怎么觉得建立这个习惯难。可是如果你刚一开始肯坚持一下，一旦成了习惯，那接下来去做就一点都不难。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可以用这些例子来鼓励大家，说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有这样一份信心，然后愿意去建立这样一个读经的习惯，然后每一天去坚持。然后当然在泛读之外，就是我们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去细读，去思想神的话语。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细读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抠这些难解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常常的去揣摩，去思想。然后关于说要思想神的话呢，就我可以就用圣经里面三个例子来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然后第一个例子是在创世纪第24章第63节，其实就大家也不用翻，这一节里面讲的是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也这就是讲是说亚伯拉罕帮以撒娶媳妇，然后他派出去的那个仆人带着利百加回来的时候，刚好以撒就在田里面，他看见他们。然后这里面讲说以撒出来干什么呢，以撒到田间来默想。然后我记得以前 Abraham 跟大家分享过，说是在圣经里面这些就以色列人的祖先，讲到比如 Abraham， 然后就亚伯拉罕还有雅各，他们都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只有以撒，就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一生几乎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发生在以撒身上的大事都是被动的事，没有什么主动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是被献， 然后给他娶媳妇，他也是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在家等着。那个夫人就把利百加领到家里来嫁给他。然后后来呢，是另外雅各骗他，然后骗走了这个以扫的祝福，然后他也是被骗。就是所有这些，几乎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主动做什么事情，说他在这一代里几乎就是享受与神的同在。但我们从我们刚才看见这简，就很简单的一节里面说，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我们可以看见，就他享受与神的同在，享受这份安逸，也实在是有原因在里面，因为他跟神是有这样一份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他就有这样的习惯，到田间来默想，来默想神的话，来默想神的旨意，来借着这个默想来跟神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就如果我们也能有这样的习惯，就你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哪怕一天只有几分钟，就你可以就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样有神简单的几句话在你的心里，你去揣摩，去思想，那我们一定会从神那里有很丰富的得着。当然说我们去细读圣经，去揣摩，去思想圣经上的话，不一定说非要一定是说我们一天一定有多少时间花在这上面。当然你能有时间分别出来去默想神的话，这非常的好。那哪怕即使是没有，就在你读过圣经，在你泛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有哪些圣经上的哪几句话特别的打动你，或者哪几句话觉得刺痛你的心的话，那我们如果有这份敏感，愿意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就哪怕你在做别的事情，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你心里去反复去思想这几句话的话，那神都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跟你说话。然后我们刚才看见是以撒的例子，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也是在旧约里面，这回是在创世纪后面，在讲到雅各，说雅各不是有十二个儿子吗？他最小的，然后第十一个儿子是约瑟，然后约瑟小的时候很会做梦，然后先是梦见十二个禾捆，然后所有大的向十一个，然后向他的这个禾捆来下拜，然后接下来呢，他又梦见是说太阳、月亮加上十二颗星星，然后太阳、月亮再加十一颗星星都向约瑟的这颗星星来下拜，然后约瑟把他这个梦告诉他的兄弟，然后也告诉雅各，然后所有的兄弟甚至包括雅各都不太高兴，雅各就跟他说，难道我和你妈妈也要向你下拜吗？就虽然雅各当时听了这个不高兴，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在创世纪37章第11节是说，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然后我们圣经里面雅各这个人，其实他的性格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靠肉体去，因为雅各这个名字就是去抓的意思，他一直想要靠自己把所有的福分都抓到自己的手里来。然后但自从雅各从出去到拉班那儿服侍了十几年，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跟神摔跤，然后让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神又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然后从那以后雅各的生命就得到改变。然后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到他这样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如果按照以前，就雅各肯定也许会很生气，可是这里面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所以是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份敏感，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碰到我们不喜欢的话，或者是碰到我们不太明白的话，那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份心，愿意把这个话存在心里去思考，然后去带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来，然后这样神会把他的旨意启示到我们的心里。然后另外最后一个例子呢，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第2章里面就记载到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他的父母带他去圣殿，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找不着他，于是他们回去找他的时候，发现耶稣在跟圣殿里面的拉比在有对话。然后这里面，当他父母来找耶稣，是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应该以神的事为念。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一节里记载到说，他母亲就是玛利亚，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然后我们就从以撒、从雅各、从玛利亚身上都可以看到，就如果我们愿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去反复思想的话，那神会借着这些话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让我们更明了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而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首先在建立这个习惯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侧重点是在泛读上，是让我们可以了解神的话到底都有哪些，然后我们在属灵上要有进一步的长进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习说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去反复思想，然后而且去祈求圣灵的带领，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更深的了解神的话。就像这里诗篇的作者所写的，我要揣摩你的法度，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就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就来思考思想神的话。好，当然在泛读和细读之外呢，就另外也还很有益处的一点就是研读。然后当然提到前面所讲的，主要是说我们要一是要读神的话，然后另外呢去恳求神把神话语的意思来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研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参考一些其他的，有比如解经的书，或者是把不同的经文相关的经文都串在一起来读，然后这样我们也可以去了解说每一卷书它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然后最初在写的时候它原文的一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各个方面去都去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圣经里面往往有很多不同深层的意思，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还是要遵循前面所讲的对圣经的态度，就是我们还是不是靠我们的肉体只是去了解这些知识，而是要借着所有这不同的侧面，还是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哪些意思。然后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可以利用我们小组的查经。就我们其他在泛读在细读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读，当我们在研读在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努力，而是说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去讨论。然后我还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去 BSF， 然后去通过这样一个就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然后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圣经上的话，那所有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益处。好，因为神呼召我们，虽然神赐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话语，但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让我们一个人单独靠自己去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就好了，神是让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聚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经历神。好，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也许借着我们的祷告就会有一些新的亮光，我们自己没有看到，那借着其他弟兄姐妹的口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来，然后借到有人跟我们讲解某几段的圣经，也许我们就会有特别的得着。然后另外不只是说我们参与这样的就是查经有帮助，然后另外我还是想跟大家讲，是说如果你肯来摆上来预备查经的话，愿意做这个尝试，其实你在预备查经的过程中所能得到的益处，可能比你只是参加这个查经所得到的益处其实还更大。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份心，那我是鼓励你们就 踊跃跟你们所参加的这个小组的组长去讲，是说我愿意来试着来带查经。因为当你试着来预备带查经，然后以祷告的心来看的话，相信神一定有特别的话语在你的心里，然后让你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入的了解。好，我们刚才就讲到这几种读经的方法，我们可以有泛读，然后有细读，然后还有研读，让我们让神的话语真正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但我们读来读去，读经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就像这里诗篇的作者所讲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因为我们神呼召我们，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恩，然后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新的生命。但不是说这一个生命给了我们之后就完了的，而是说要让这个生命在慢慢的成长起来。然后就像我们要成长，我们需要吃饭，需要喝水一样，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吃东西，需要有营养，这个生命才能成长起来。然后而神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属灵新生命它所最需要的这个营养。然后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建立好一个读经的习惯，然后这样才能慢慢来喂养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然后让这个生命成长起来。而且如果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可以顺从在神的里面的话，那我们慢慢就可以行在神的旨意里，把神的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操练神的话，然后这才是神赐给我们这些宝贵话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神不是让我们去独享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神还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然后在所以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要去传扬神的话。就像诗篇作者所说的，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当然这有一层意思是说，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可以体会到神话语的好处，在读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乐趣。然后另外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在我们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应该神有更大的祝福会在这里要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是说我们读经就读来读去，说白了其实真正的目的也就是两个，一个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让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真正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所改变，让我们可以行出神的旨意来。然后另外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成为神荣耀的一个见证，让我们可以去与我们身边的人一同来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来分享神的旨意。然后所以其实说这么多，就今天所要讲的这份信息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认识神的话语，宝贵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读完之后照着做，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然后最后我就关于怎么样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我再给大家讲最后一个例子。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这个岛上的人原来都是这个食人部落，他们都是吃人的。然后呢后来呢有传教士去，然后就把岛上的人很多人都变成了基督徒。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这个岛上以前是食人部落的这个一个土著的人，他坐在树底下在看圣经，然后他旁边是一堆火，然后这个火上面是一个锅，锅里不知道煮了什么东西。然后这时候一个考古学家过来，然后看见他在这读圣经，然后就问他说你干什么呢？然后这人说这还用问吗？你看我干什么呢？我在看圣经呀。然后这考古学家说你还在看圣经呀？你知道吗？在我们 现代社会已经都不看圣经了，都觉得这以前是骗人的神话故事，实在是没有人再去看，说只有你这种不开化的人所以还在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土著的这个人就跟他说我劝你最好也是去看，也是去读一下，而且呢你真的是需要感谢神，是说我看到了这本圣经，说如果我没有看到这本圣经的话，现在那个锅里面煮的就是你了。然后所以是说借着这个故事让大家看到，说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有来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我们如果愿意来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份信心，愿意每天花时间去读的话，愿意让神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认清圣经里面的道理，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神的话语所打动，就会被神的话语所改变。那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一个更合神的心意的一个教会。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可以认清楚主你的爱，让我们可以认清主你的救恩。孩子恳求你的圣灵每一天都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读你的话。主，相信你会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主相信你会使用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真正让你的荣耀，让你的生命借着我们流露出来，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荣耀，把你的恩典与我们身边的人一同来分享。孩子，这样的祈求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